感谢赞美主，主给我们这样的训练，已经到了第六次。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么样，但我里面是对主满了敬拜，因为这样的训练，每一次都要仰望主活的说话。在这训练开头的时候，我曾经告诉姊妹们，我们是基于看见旧约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，叫做约瑟。约瑟，李弟兄在《生命读经》就形容他说，约瑟他就是一个蒙福的人，无论什么事情临到他，一切都是福。那约瑟怎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蒙福的人呢？那当然他是经过种种的过程。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成为系列的最后一篇叫做成为福源。我们盼望每一个姊妹，你都要羡慕我们这一生中走过，无论到哪里，我们都是蒙神祝福的人，也把祝福能够带给别人。如果你是一个福源，你的这一生的道路就是非常非常有价值。那从开头，我们第一篇说到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生命丰富的人。这里我们就导进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叫做积存粮食。我们知道在约瑟为法老所解的梦中，那个梦里面有七个丰年，随后有七个荒年。在这个丰年期间，许多人不知不觉就让它过去了，但是约瑟因着有梦有启示，所以他在丰年期间他就积极地在那里储备粮食，所以因着他的粮食，他就应付了随后七个荒年的需要。这也说出我们的人生，有的时候可能是丰年，也有的时候可能是荒年。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。可能你年富力强的时候是你人生的丰年，可能你年老力衰的时候是你人生的荒年。可能你在顺境的时候是你的丰年，可能你在逆境的时候是你的荒年，可能你所在的教会生活是丰年，也可能日后你会遇到荒年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要怕让在我们所经过的过程，我们就让它白白的过去，总得要积存粮食，成为一个生命丰富的人。那第二篇说到，成为一个生命丰富的人，你必须是一个殷勤服事的人。我们说到，我们需要在三方面劳苦，在神身上劳苦，在神的话上劳苦，也在人身上劳苦。特别你要成为一个丰富的人，他跟你的殷勤是有关系的。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懒的人他一个最大的结局或必然的结局就是贫穷，懒和贫穷是画上等号的，那殷勤和丰富是画上等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盼望每一个都做一个殷勤的人，还要做一个殷勤服事的人。Amen。 你的丰富一面是借着画积存的，那另一面是借着你的服事累积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过一个流进又流出的生活。到第三篇，我们说到我们要成为一个正确领会的人。好，你要有生命的丰富，你当然你还需要有生命的经历，这个经历跟你的领会是有关系的。好多时候我们的领会错了，我们误会神，我们误会人，我们也误会了环境。很多人一生中都活在误会的里面，所以他的经历就始终提不高他的生命的层次，因为他的误会，所以他这个人一直受制于他所领会的东西。那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领会，我们要领会神的心意是什么，神的作为是什么，神的带领是什么。我们有这样的领会，我们对人对环境就不容易产生误会。Amen。 你看约瑟虽然遭遇中人生许多许多的环境，但是特别啊，他面对他哥哥，日后在见到他哥哥的时候，他的哥哥个个都羞羞惭惭，非常害怕约瑟跟他秋后算账。但是约瑟说，好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 所以神的意思约瑟领会的清清楚楚，所以约瑟因着一生中他成为一个正确领会的人，所以约瑟也是一个解梦的人，因着约瑟的解梦就叫他从监牢中得着了释放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特别姊妹们，我要告诉你，你的一生中能不能对主有属天的拔高的丰富的经历，跟你的领会有关系。很多人的领会出了问题，所以他经历就在一个很低的层次，一直在那里打转出不来。所以领会是一件大事情。接着因着领会，你就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眼睛在那里观察家务，好叫你成为一个不吃闲饭的人。当然这个观察就需要有属灵的判读，你会读人的光景，从人的光景里面读出神的心意是什么。这个家务当然不只是你的家了，还包括更重要，我这里提到是在神的家里。我们盼望个个都成为一个正确的观察家务者，好叫你能够不吃闲饭。观察家务的人就需要常常把人怀在心里面，要把人扛在肩上。Amen， 这就是旧约大祭司，他有胸牌和肩牌，他们常常把人怀在心里，也把人担负到神的面前去。因着他把人放在心里，担负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能够正确的观察家务，能够读出神他们在人生中间的心意到底是什么。好，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上一周说到舍己抚救，其实把人放在心里，放在心里你才能够舍己，担在肩上你才能够抚救。 Amen， 你的心里如果不把自己心里东西都倒出去倒空空，你怎么能够把人放在心里呢？我们心里充满了己，充满了我们的私欲，充满了我们的打算，我们怎么可能把人放在心里面？ Amen， 你如果心里你的肩膀不是这样能够背抚救下来，不是能够低下来的话，你怎么能够把人背负在你的肩上呢？ Amen，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舍己抚救的人。 Amen， 我们就需要接续的第四篇说到要把人放在心里扛在肩上，这样的放在心里扛在肩上就是舍己抚救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牺牲的人。当你愿意为人牺牲，很特别，很特别，这个丰富就是一直与你同在。当你愿意牺牲自己的时候，你就发觉许许多多的人都愿意跟你啊加在一起。我请问你姊妹们，你喜欢跟一个自我很强的人在一起吗？我看没有人愿意这样。一个自我很强的人呢，就是最容易伤害别人的人。一个肯舍己抚救的人呢，他就可以过一个我们这一周说到温柔良可的生活。Amen， 他向着什么人就做什么人，可以得什么样的人。刚刚姊妹们做了见证，我们就听到当他们愿意抚救舍己，你就看见他就容易得着别人。好，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第六篇，成为一个守住等次的人。我也很坦白告诉姊妹们，当初我定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会定这个题目。当我定完了以后，我就说主耶稣啊，这个题目到底要讲些什么？在我们的观念里面，一提到守住等次，特别对面对姊妹们说话，大概就是蒙头守住地位，少说话，不要出头，大概啊我们的观念就是这一个。但是今天晚上我想这是从主来的一些话，盼望我们有一个重新的领会，一个全新的领会。好，我们要一点一点来看一看。我们先看我们的前言，我们第一点一同来读一下。
等次就是次序，还是有次有序，就是和谐美丽，没有次序就会混乱，结果就是崩溃瓦解。
Amen， 等次就是次序，请记得次序就是一二三四五，这就是次序，你的次序要搞清楚。好，1990年那时候台北教会有一位前面的弟兄张务成弟兄，他还在的时候他说，当你知道活在生命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在神的家中你算老几。他有山东话，就是你就知道你算老几。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这样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搞清楚那个次序到底是什么。凡是有次有序，它就是和谐美丽；没有次序就是混乱，结果就是崩溃瓦解。好，那神在他的创造里啊，原本是和谐一致的，既美丽又有次序。但是因着撒旦的背叛，并且进一步的他诱骗了亚当和夏娃，将这个背叛的元素注入到人里面，因此宇宙就随着人类的堕落而逐渐瓦解，成了崩溃的乱堆。姊妹们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周遭的环境是正在崩溃瓦解当中啊？现在啊，所谓多元化的社会，其实越多元越混乱，越多元越混乱啊！我自己在政府部门做事，我就懂得什么叫多元化。当你在那里工作的时候，你要有只能大概用6分的力量在工作，要用4分的力量应付那些啊反对党在后面拉扯你、污蔑你的，要用4分的力量去应付他。这就是今天社会的一个状况。你说这是民主国家进步吗？我实在看不出进步，这是崩溃瓦解。阿们。所以稍微有出息的人大概都不太愿意做公务员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三点，请姊妹们 一同来读。好，在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考量。第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。罪的问题大概所有的基督徒都会有感觉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人类因着祖宗亚当夏娃犯了罪，这个罪就入了世界，所有的人我们都在罪的里面。但是罪我们容易有感觉，乱我们不大容易有感觉。今天罪的问题要解决，宇宙间乱的问题更要解决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题目，守住等次，你首先要种在你的里面，你发觉神不仅要解决我们个别的人罪的问题，他更要解决宇宙间乱的问题。他要从这个崩溃的乱堆里面重建出宇宙新的秩序。所以在这里他首先自己立下榜样，然后借着死对付了宇宙间的乱源，就是撒旦，然后借着他的生命来重建宇宙的秩序，且将这样的使命托由召会来实行。今天你我在召会生活里面，我们不是没事干来跑跑聚会，然后来这里啊，你们我们他们阿们，你以为我们就是干这种事吗？其实我们在召会生活里面，我们所有的一切就要学一件事，就是啊，重建宇宙的新秩序。所以在教会中我们很注重的，后面会说到很注重的是什么，就是建造，很注重的就是配搭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秩序要建立起来。今天这个使命托由召会来执行。所以第四点，保罗 写信吩咐哥林多人的时候，在林前14章40节那里说，我们凡事都要端正得体的按着次序行。因此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3节说，我们一同来读。姊妹们，有没有很熟悉啊？我想在以过我们追求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读到这一段，我们个人都很有感觉。所以我今天看到在座的姊妹很多都是蒙头的，就是啊那一次的教导，我们教导出来的成果，我们再一同读一遍。我且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好，什么叫端正得体的按着次序行呢？保罗就用很简单的几句话，就把宇宙间神所命定的等次能够铺陈出来。首先，神是基督的头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也没有问题。好，比较有问题的是下面一句话，男人是女人的头。 好，这个是啊，好多姊妹啊不太愿意读的，但是不管你愿意也罢，不愿意也罢，这是神在宇宙间所命定的次序。我们再把这个次序念一下好不好？神是基督的头，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。好，那第二大点说到我们生命的等次与神的行政是有关的。那许多基督徒他很在意自己得胜或失败，好，这算好的基督徒、哦、也就是不好的基督徒管他得胜失败与我何干，反正就这样过日子啊，你会在意得胜失败已经算是不错了。啊，还有一些基督徒在意他自己爱主或不爱主，你说这是不是好基督徒啊？是好基督徒啊，对不对？你在意自己爱主不爱主。好，那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，你的层次还要再拉高。很少基督徒会在意神的行政是否能执行在我身上，也不大留心神的行政到底是如何安排的。很少基督徒关心神的行政，好，会在意我得胜或失败，或在意我爱主或不爱主。你有没有关心过神的行政能不能执行在我的身上？什么叫神的行政呢？就是神在宇宙中的次序的安排，你守住这个次序，让这个次序能够维持起来，这就叫做神的行政。很少有基督徒能够关心神的行政是不是执行在我身上，也不大留心神的行政到底是如何安排的。好，那神在宇宙间独一至高的权柄，好，神是宇宙间独一至高的权柄，他为了执行他的行政而做的一些的安排。我现在谈到神的行政，好，所以他就设立了许多代表的权柄，这个代表的权柄包括在家庭中，在职场里，在各级的政府部门，当然也包括在教会中。你要看见凡是有人在的地方都应该看见神的行政。我希望今天晚上这句话能够重重的种在你的里面，你不仅该关心自己得胜或失败，你也不仅该关心自己爱主或不爱主，你要看见凡是有人在的地方就有神的行政。我要让神的行政能够通过我，我要让神的行政的安排能够借着我的身上能够推展出去。好，第三，一个认识权柄的人就会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等次是什么，一个活在生命里的人就会清楚地知道该守住什么样的等次，该站住何等样的地位。一个在家庭里面，我在家里面我是老幺，我上面一个大哥，两个姐姐，好，所以一在家庭里面你很清楚自己是小弟，所以我的小名就是弟弟弟弟，我从小在家里面就是被叫弟弟弟弟啊。所以这个，但是慢慢慢慢随着年日改变，我们都已经老了，我碰到我哥哥碰到我姐姐他还是喊我弟弟，那我看到他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喊他哥哥姐姐，这是生命。所以你在生命里你就知道你算老几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，你只要在生命里你就知道你该站的地位到底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说哎呀我现在已经好像就有什么了，已经有点了不起了，你们都不在我的眼里，我看到你们看到我姐姐说你叫她喊她妹妹，看到我哥哥说喊她弟弟，你这不乱了套了？这就叫做不活在生命里。你活在生命里你就知道你该站的地位是什么，你就知道你算老几，这个老几好像很粗，其实它是非常达意的。那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该站在什么样的等次，该站住何等样的地位。好，所以第四点我们一同读哈。Amen。 好，你应该关心的是什么？神的行政是否通过我。我们不仅仅关心我为主做了些什么，只当你守住神的行政，好，顾到神的行政而守住生命等次，你所做的功才有永远的价值。 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主耶稣是守住生命等次最好的榜样。我们请这两半好不好？啊，你们读一三，你们这就读二四，我们来读。Amen。
他就稍往前走，面伏于地，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若是可能，就叫这杯离开我。
Amen。
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
Amen。
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强烈的哭嚎，流泪向那能救他出死的献上祈祷和恳求，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垂听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成全，就对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。
Amen。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立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，他是我们的模型，他自己成为一个守住等次的人，在神格的命定里面他是第二位。他来到这里，他说他不照自己的意思，我乃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当他在客西马尼园面对十字架这样的一个残酷的刑罚的时候，他的肉身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他的祷告的时候汗珠如大雪点啊，滴在地上。他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若是可能，就叫这杯离开我。”后面说：“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你看，他是一个完全舍己的人，他知道谁的意思是最重要，就是神的意思。所以在希伯来书五章七到九节这里说到，他在肉身的时候强烈的哭嚎流泪，向那能救他出死的献上祈祷和恳求，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垂听。后面说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成全，就对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。今天主耶稣为什么能够成为所有人的拯救呢？就是因为他在顺服中学了功课，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他既得以成全，就对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。我们再看腓立比书二章，这里有一段非常美妙的话形容这位主耶稣，他本有神的形状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之争，谨持不放，反而怎么样？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状，成为人的，既显为人的样子，就降卑自己，顺从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。好，主耶稣是这样。那圣经中有许多关于守住等次的事例，有的人是出头，有的人是他的角色逾越了，有的人是他很好的守住他的等次。我们来看看第一个，就是夏娃在创世纪三章，我想我就不